大家好，今天是2014年7月13日，让我们来开始下午的礼拜。今天让我们来翻到诗篇第67篇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诗篇叫灵展用丝弦的乐器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用。两关照我们，有关圣经的所有的圣言呢，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含义的。我们来看有关神的这个身体，有关这个神的脚啊、手啊，还有脸。我们还有脸色啊，我们有关这些都具有相应的这个含义，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我们了解到，用脸在我来关照我们，用脸来关照我们，好的事情是。那么，用脸来关照我们的话，闪闪发光，光彩耀人。这个神的这个脸庞是如此的，对着我们的话，那么意味着这个祝福的在我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脸呢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就是这个神给我们的恩惠，那么相应的呢？相反的，如果把这个脸隐藏起来，有这样的事情，那么这意味着不幸，那不是祝福，甚至灾难的这个时候。如果把脸隐藏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单纯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，那么他是向着谁？他是发怒吗？他是在笑吗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看不到神的表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开车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，在对面的那个车的上面的那个挡风玻璃呢，比较灰暗呢，看不清那个坐在驾驶席上的那个司机，有这样的这个时候，当我们要去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呢，那这样的那个车，突然这个车开着这个引擎开过来，那个可是那个。那个驾驶司机是不是好认真的在看着我呢？这个有这个担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确实看不到坐在那个驾驶席上的那个司机的脸，我们看不到脸，他是不是我在看那个手机呢，在还是什么的？因为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。会觉得很害怕，所以我们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呢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那么我单纯的这样去想的时候呢，神也是看不到这样的表情的，在看不到神的表情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慈善的教会，神在那个教会里面对基督徒的把这个。他的脸隐藏起来了，我是时时我都是这样去想的。很多时候呢，就是说一些不可理喻的这样的话的这有基督徒也大有人在，比如说谁是充满爱的。不用在哪里，他都会原谅你。 无论到什么处境，他都会原谅你。那么，那现在让我们看神隐藏的他的脸的这个状态。那么有可能是神是发怒啊，也有可能那看起来是很微笑的，这个慈祥的在微笑，这样也说不定。那么我们看来看罗马书1章18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祥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很多的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讲，神完全的把他的脸隐藏起来，因而呢，因为我们看不到神的脸庞，因而我们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这个方向。可是呢，从客观上的，如果假如我们能够从客观上去看到神的脸的话，我们是很幸运的。那即使神发怒也好，隐藏的这个忧虑也好，这个脸看到的话，我们如果去了解这个真相、这个事实的话是比较重要。那实际上，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呢，看不到这个神所隐藏的这个脸，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这样的观念，就把这个用自己的固有观念去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样的人特别多。我们再来回到67章第2节，好叫这世人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得知，我们知道神的这个道路，神道被万国所知道、所了解、了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反过来说，那么神道呢，没有可能被人难以理解，能够去看出来这个人呢，能够就比较稀少。这么说，我们看我们以前看的读的福马太福音7章14节里面也说到，到达生命这个门是狭小的，对，是狭窄的，到达。生命的道路也是狭窄的，那么能够去看出哪一这样的人呢？看出这条道路的人呢是比较稀少的，确确实实，在神呢，如果把这个道路揭示出来的话，明确的让我们了知的话，那了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恩惠。可是呢，与此同时，要去寻找出神的道路，那是一个困难，一件困难的事情。那么，可是呢，这个把这个道狭窄的道路找出来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大的恩惠。你知道，道的生命的这个门是狭窄的，道路是狭小的，那么找出来人，那是少之又少，跟这个是一贯相承的。那圣经上里面，我们也这么说，找到道路的，寻出这条道路的是困难的，因为这个道路比较狭窄，而常常犯错的人，弄错的人特别多。我们再回来看马可福音的4章26到29节。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、见成长。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芽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。谷既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如上面所说的，箴言对于神的这个国来讲，有关这个神的道，像很多人有这个误解。我们再来进一步来解说上面的这个箴言。最开始的话呢， 是先发芽后转穗，我们知道，再后来是在穗上结满饱满的果子，果粒。你就在我们看二十九节里面，当麸子熟了，的话呢，然后最后呢是，收入仓库里。这里说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关神的这个，我们至于这么说呢，有关神的道路，我们还是难以理解，还是不能，脑袋里面什么都想不起来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再用一个比喻的话，那么麦子的话，它有芽，有叶子，有花，还有根。那么，如果作为这个基督教会的一个部分来比喻的话，那么种地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子。那么麦子的这个目的呢，是在于果粒、果子。神的这个目的呢，也是在于这个果子。那么如果成为这个果子的话，那么它才能够放到仓库里。那么这个是再临的，说的是指再临，神的再临。我们来看，启示录的14章14到15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块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坐在那。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声喊着说：“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”那在那时候呢，我们结出这个果实呢，我们收割这样结出的这个果实，在基督徒里面啊，那么用这个圣言呢来培育这个麦子。也就是这一，那么这个麦子的一部分呢，我们知道是这个根，那麦子也有皮呀，那么还有穗呀，长出这个穗，还有花呀，那么这些并不是目的，这没有价值，我们就不会被收割，因为在那的时候呢。你并不会被放入仓库，那么这个果子呢？这个果实呢？也跟这个磷的这个果实，磷人体的果实是相通的。这里说的是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个事实。那个神很关心的呢是这个圣灵的这个。果实只是关心这，所有的这个，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基督徒都能够被收割。不能成为果实的话呢，就不会被收割。我们之前在启示里面有先前看写到的。那么有个坐着在云上坐着一个人子。那么坐着云，唱着歌，那是好事好事。那么大家唱歌的话，那么那些唱歌的人都会被收割，并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另外一回事。而那些结成果子的人才，结好果的才会被收割。我们知道，耶稣也是比较，严格严酷的一位，他也挑三拣四的一位，你知道，我们并不是这样，我们说 大家从外表上来看，我们成为那个很漂亮、很滑石的人，这个我不管。更重要的是，从表面上来比起表面，我们在我们内心上结什么样的果子？有关这个圣灵的结实圣灵果子的人是必须的。那么实际上可是呢，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事实。主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话，我们看不到。主像我们想象的话，那是大不了的事情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3-44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，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那么为了得到那个宝贝呢，我们知道把地买下来了，买下了这块地，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掉，为了买这块地，因为那个地上藏着这个宝贝。这个就读罪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实用的，我们有这个读罪的这个权利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成为宝贝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拿到这个价值，没有这个能够被用的价值在里面。救主呢是教会呢，这里我们把这个土地呢比喻，也是教会的这个比喻，在田地。那么重要的是那里面有没有这个宝石啊？有没有这个宝贝在里面？能在狭窄的这个路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话，那么是很感谢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再回到3节，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民都欢乐呼唤，因为你必按正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所有就是公正，万国被审判。我们知道有公正的裁判官，也有不公平的、不公正的这个裁判官。做恶的事情的人呢，得到这个恶的恶报；做好事情得到善报。所有的这个基督徒也好，基督教团也好，教会也好，都被神公正的审判。是做正确的事情呢，还是做坏的勾当呢？我们再来看第5节，神啊，愿列邦称颂你，愿万民都称颂你。你已经出了主场，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，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在第7节里面呢，我们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所以在基督徒里面，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姿势是，持有着对神的这个敬畏。如果没有敬畏强畏之心，畏惧之心的话，会招致毁灭。神对神敬畏之持有敬畏之心的这样的一个本然的这个姿态。 根本就适当的这个恐惧的，对神奇适当的恐惧呢是幸运的。我们保罗呢也对于其实神的这个恐惧也说了，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些话语。我们来看，哥林多前书的5章1到5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。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这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运用我们的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身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得以得救。到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很被隐藏的，讲了很多隐藏的这样的一些话语，隐蔽的话语。在希伯来书呢，那么我们去看的时候，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些记载。因为我们呢，应该适当的只有这样的恐惧的这样的一个之心的话，那么是我们本来应有的这个心态，我们如此来大家要记住这一条在大家的心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再见。